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首先呢，谢谢我们的诗班为我们带来这么美好的诗歌。
首先多谢诗班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诗歌。
也谢谢教会不知道哪一位贴心的丈夫或者是儿子儿女为我们准备的这个气球。
特别感谢一个贴心的或者丈夫儿子儿女为我们准备的一个气球。
那有一种爱是一生一世不求回报的，
有一种爱是一生一世不求回报的，
那就是母爱，
那就是母爱。
有一个人一生一世值得我们去爱的，
有一个人一生一世值得我们去爱的，
那就是我们的母亲，
那就是我们的母亲。
今天呢是母亲节，
今天是母亲节。
那首先我们来感谢所有天下的母亲，还有我亲爱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我们首先呢感谢我们天下的母亲和我自己亲爱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我们就让这个气球随着圣灵的风让它自由的飘行好了。
这个气球随着一个圣灵的风呢随意飘了。
叶文就把它放在椅子上好了，这边风口比较大。啊，我们现在每个人先来低头祷告。
我们首先来低头祈祷。
啊，我们的父神。今天是母亲节，愿你的爱一样的浇灌在天下所有的母亲的身上，
愿你的爱浇灌在每一个天下所有的母亲身上，
看顾他们，
看顾他们，
保守带领他们，
保守带领他们，
医治他们，
医治他们，
与他们同在，
与他们同在。
这时候我们也为教会里面所有软弱的肢体来祷告。
首先我们为我们教会里面有软弱的肢体来祷告。
我们真是求主来看顾姚传道他的身体。
我们求你看顾姚传道的身体。
主啊，就求你继续来医治他。
求你继续去医治他。
也来医治我们莲芳姐妹。
同样的医治我们莲芳姐妹。
主啊，就求你眷顾他在你里面的那的信心。还有许许多多其他软弱的肢体，主啊，就求你一样的看顾带领保守。
有好多其他多好多嘅软弱嘅嗰啲肢体，求你看顾保守带领。
也特别为教会里面许许多多夫妻的关系，他们需要被医治的家庭来祷告。
我哋同有为教会里面有好多夫妻需要医治关系嘅，你哋嚟祷告。
主啊，就求你圣灵的医治。
主啊，我哋求你圣灵的医治。
你在夫妻当中所做的那饶恕接纳的恩典，并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抹去一切彼此之间的伤害，
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抹去彼此之间的互相的伤害。
主啊，就求你那你的那牺牲的爱，那彼此相爱的爱能够领导他们，
让你牺牲的爱彼此相爱的爱能够临到他们。
主，就求你与我们同在。
求主你与我们同在。
愿你一切的美善祝福恩典临到我们。
愿你一切的美善祝福恩典临到我们。
临到这个你的大家庭里面的每一个的成员。
临到这个大家庭里面每一位的成员。
你的儿女的身上。
你的儿女的身上。
愿我们的所作所为来荣耀你的名。
愿我们所作所为能够荣耀。
这时候求你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话语中一切的奥秘和祝福。我们祷告，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今天是母亲节。那今天呢我特别用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这段经文来与大家一同来勉励。让我先把这段经文来念，跟大家念一遍。约翰福音19章25到27节这么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那母亲在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
母亲在养儿育女的过程当中，
常常要面临许多的挑战和艰辛，
那时都会面临很多的挑战和艰辛。
我想做先生、做丈夫、做儿子，也许无法体会。
有时候做先生、丈夫或者儿子都无法去体会。
但他们总是带着泪水来抚养他们的儿女。
佢总系带住泪水嚟抚养佢哋嘅儿女。
在今天这整个信息一开始的时候呢，来跟大家来欣赏一段两分多钟的短片。
那牧师想同我哋分享呢就两分多钟嘅短片。
我们
一个老妇人因为膝盖被击穿，在北内运到机场被拘捕了。他是一个台湾人，没有人认识他。这是一包中药材，他是来这里炖鸡汤给你们补身体的。他女儿刚生产完，他们有好几年没见了。蔡英妹，63岁。第一次出国，不会英文，没有人陪伴，一个人独自飞行3天，3个国家，32000公里。
是的，一个平凡女子的母爱光辉。
一个系讲一个女子嘅平凡母爱嘅光辉。
再次深深的感动了我们。
系深深嘅感动我哋。
这个母亲所表现出来的。
一个母亲所表现出嚟嘅。
就是坚毅、勇敢和牺牲的爱。
就系坚韧、勇敢和牺牲的爱。
我想今天如果我们要用一个形象来描述我们的母亲对我们的爱。
如果我哋用一个形象嚟描写我哋嘅对我哋母亲对我哋嘅爱。
也是像这影片里面所说的，这母亲是一个坚毅、坚韧、勇敢和爱。
呢个就好似影片所讲嘅，母亲嘅爱就系坚韧、一个勇敢，系一种牺牲爱。
耶稣的母亲也是如此。
耶稣嘅母亲亦系咁样。
当玛利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无辜地被钉在十字架上。
当玛利亚看到他自己的儿子无辜地被钉在十字架上。
他亲眼看着他的儿子手脚被铁钉刺穿。
他亲自看到，亲眼看到他的儿子的手脚是被铁钉来钉穿。
淌着血一步一步地迈向死亡的时候。
慢慢地滴着血，咁样慢慢地迈步，呢个到死亡。
也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的心也被撕裂了。
你看看他的心一定是被撕裂了。
主耶稣看着玛利亚，看着他的母亲，安慰着他说。
耶稣呢，看着他的母亲玛利亚，安慰他们讲。
他说：“妈妈，不用担心，看看你旁边的儿子。”
妈妈，你唔使担心，你睇下你旁边嘅儿子。
他又对他所爱的门徒说。
他亦对他所爱嘅门徒讲。
看看，这就是你的母亲了。
看看，这个就是你的母亲了。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就在他将要为世人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是正是他要为世上的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背负的是上帝给他的使命，
然后背负的就是上帝给他的使命，
但他没有忘记 养育他成人的母亲，
但他没有忘记养育他成人的母亲，
在他最痛苦的时候他依然想到他的母亲，
他当他痛苦的时候他依然想到他的母亲，
所以他望着他的门徒约翰说，
然后门徒约翰说，
看，这是你的母亲，
他对门徒说，你看看，这个是你的母亲，
他就他的母亲交给约翰，
他将他母亲交给约翰，
照顾他的余生，
照顾他的余生，
在主耶稣的眼中，
在主耶稣的眼中，
母亲对他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母亲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重要。
我想今天我们就从耶稣对他母亲的爱来出发，来看看我们怎么样来回应母亲对我们的爱。
我们从主耶稣的眼中对母亲的爱来出发，看一看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我们的母亲。
雅各书八章五节这么说，
雅各书这样记载，
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屈劳，
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屈劳，
生你的在那里为你屈劳，
生你的在哪里为你屈劳。
我想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纪念我们母亲对我们的辛劳。
那第一件事我们要纪念母亲对我们的辛劳。
母亲节那天清晨，
母亲节的清晨，
一位体贴的丈夫清早起来对着床枕边的妻子说，
然后呢这个只有早起身的时候呢，枕边的丈夫呢对旁边的太太说，
亲爱的，
亲爱的，
你每天那么辛苦，
你每天那么辛苦，
今天是母亲节你就不用洗碗了，
今天是母亲节呢，你就不需要洗碗了。
太太正好背对着他，
然后太太刚刚就是背对着
他，听了真是窝心又感动，
听了之后又窝心又感动，
他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
眼泪差点要夺眶而出，
难得我老公有一天对我这么的温柔体贴，
难得我老公有一天对我的温柔体贴。
不料先生就接着说，
跟着他先生就这样说，
你留着明天洗吧，今天是母亲节嘛，
留在明天才洗，今天是母亲节。
我相信在座的所有的丈夫们不会这么做吧，
我相信在座的男丈夫不会这么做吧。
我们所有已经成家的男士们，
我们所有成家的男士们，
我们生命中都有两位非凡的母亲，两位非凡的女人。
然后呢，我们生命当中有两位非凡的女人，
一位就是我们的母亲，
一个就是我们的母亲，
另外就是我们的妻子，
一个就是我们的妻子。
如果说我们结婚生孩子，
如果你结了婚生个仔，
那我们枕边我们身边就有两个母亲了，
我们身边就会有两个。
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做丈夫的做先生的就有了双重的责任，我们总是要绞尽脑汁在母亲节为我们的太太准备礼物，也想着要送我们妈妈什么东西呢，那今年的母亲节你们送给你们的母亲或者你孩子的妈妈什么礼物呢？
你今次的母亲节你送给你自己的妈妈或者你孩子的妈妈什么母亲节礼物呢？
是一张母亲节的贺卡吗？
是不是一张母亲节的贺卡吗？
是一束康乃馨花吗？
是不是一束康乃馨花吗？
一个精美的蛋糕吗？
是不是一个精美的蛋糕？
一个精心安排的旅游吗？
是不是一个精心安排的旅游？
我发现今天空位比较多，我相信大家很多人出去旅游了，
今天空位很多，相信大家很多人是出去旅游了。
他是安排吃一顿可口的美食呢？
是不是安排吃一顿可口的美食呢？
还是为他准备一杯浓郁的咖啡，再加上一块85度 C 的蛋糕呢？
是不是为他准备一杯个浓郁的咖啡，同埋加上一块咧85度 C 的蛋糕呢？
还是真的很愿意为他卷起袖子替他洗碗呢？
是不是好愿意嘅将你嘅衫袖咧卷起嚟同佢洗碗呢？
但是任何实质上的礼物都只能带来很短暂的喜乐而已。
这个世界上的物质上的礼物呢，只是带来很短暂的快乐。
我想我们给我们的母亲或者是做妈妈的妻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用我们一生一世永不止息的爱来爱他们，来感谢他们。
我相信最好的礼物对我们的母亲或者对我们孩子的母亲， 然后咧用我哋嘅一生一世永不辞职嘅爱嚟感谢佢哋咧，系最好嘅礼物。
今天呢，我就是用两个很简单的两点，很简单的两点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来感谢我们的母亲，怎么样来感谢我们做妈妈的妻子。
然后咧，我先用两点嚟讲咧，我哋点样去表达我哋对我哋嘅妈妈或者我哋孩子嘅妈妈，我哋嘅妻子，佢哋点样去嘅敬爱同埋点啊？
第一个就是要我们一生一世来敬爱我们的母亲。
就系我哋第一就要一生一世嘅敬爱我哋嘅母亲。
一生一世疼爱我的妻子。
就一生一世去宠爱我哋嘅妻子。
在出埃及记里面说。
喺出埃及记有记载。
出埃及记20章12节，也就是十诫中的第五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呢度系出埃及记20章12节，亦系十诫里面所可以记载嘅，就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孝敬父母就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嗱，孝敬父母系一条带应许嘅诫命。
所以它很重要，不单是神的命令，更是我们做人的基本的本分。
这个呢很重要，是神的命令，也是我们做人的基本原则。
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要孝敬父母，这是我们做儿女应当尽的本分。
然后从小到大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孝敬父母，我们做儿女应该做的原则。
虽然我们长大了，
虽然我们是长大了，
我们时常会思考怎么样来孝敬我们的母亲，
我们怎么思考来孝敬我们的母亲。
所以我想有几个小小的建议跟大家来提醒，也提醒我自己。
有少几个这个建议提醒大家，也同样是提醒我们自己。
也就是第一点，就是要谨记母亲的教诲。
第一就要谨记母亲的教诲。
箴言书里面说，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指教。
箴言书有没有记载，要不可以离弃你母亲的指教。
以弗所书6章1节也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想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老师师长们都一直在教训我，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要听从妈妈的话。我想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父母亲，他们经历比我们多了很多。
然后呢，我们的父母亲的经历比我们多很多。
啊，在很多的事上，他都希望给我们很多 的教诲。
然后呢，很多事上面呢，都希望给我们很多的教诲。
给我们的意见，给我们的很多建议。
给我们意见建议。
有时候我们长大了，我们对母亲的教诲，总是说：“妈妈，我知道，我长大了，这我都懂。”
慢慢长大的时候，你会对母亲说，哎，我知道了，我长大了，我知道。
其实做妈妈的，她总是想要希望她的儿女再多学一点，她希望她的儿女们能够再多一点，走一些更顺利的路，而不需要再像小时候走那些弯路一样。
那其实母亲呢，就是一直都希望我们不要走那么多弯路，然后呢，可以走得顺利。
所以虽然我们都已经成年，我们现在都已经中年，事实上已经迈入了这个老年的阶段，
我们已经成年了或者中年了，迈入这个老年的阶段。
如果我们的母亲还在的话，
如果你母亲还在的话，
真的我们应该继续的学习，就像小时候一样坐在她旁边聆听她的教诲。
我们要继续的学习，好像小孩一样在她旁边聆听她的教导。
第二点就是要来敬重我们的母亲。
另外一点就是要敬重我们的母亲。
箴言书23章里面有两段经文是非常好的。
箴言书23章有两段经文非常之好的。
他说：“你的母亲老了，你不可藐视她。”
你的母亲老了，也不可以藐视她。
你要使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
你要使父母欢喜，是生你的快乐。
我出国30年了。
牧师出国有30年咁长。
待在父母亲的旁边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
在这个父母亲的旁边呢，是时间很短，
顶多每2年回去陪陪爸爸妈妈2个礼拜。
然后呢，最多就是每2年呢，回去陪陪爸爸妈妈呢2个礼拜。
事实上还不到2个礼拜。
可能呢，就是事实上不到2个礼拜。
因为总是会抽出时间陪太太儿女们出去旅游。
就是会抽出时间呢，陪太太和儿女去旅游。
所以这30年来，真的 算一算陪妈妈的时间，真的加起来可能不到一个礼拜，可能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起三十年以来咧，陪妈妈的时间咧，可能咧都唔到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的时间。
一直没有意识到父母亲年纪都大了。
一直冇意识到父母亲其实已经长，已经老了。
也忘了他们很多地方都跟不上时代了。
又忘记咗咧，佢好多地方都跟唔上时代。
我的父母亲从来不用电脑。
我父母亲从来都不用电脑，
他们也不用智慧型手机，
他们会用智慧型的手机。
在他们那个时代，所有所需要的知道的东西不是从报纸上从电视上就可以得着了。
那他们所知道的知识不是在报纸上或电视上可以得到。
我没有注意到是他们年纪大了之后就开始焦虑了。
然后我意识到他们年纪大了之后就开始焦虑，
总是会也开始又像以前一样，每次一谈话就开始唠叨起来了。
然后呢，一讲话的时候呢，就会啰啰嗦嗦了。
以前我总是很不耐烦。
以前呢，会觉得不耐烦。
我总是回他说：“妈，我知道，爸，我知道。”
然后呢，会好自然的回答咁讲：“爸爸，我知道，妈妈，我知道。”
直到今年年初我回台湾陪我两个母亲的时候，
直到年初牧师翻去陪佢两个母亲的时候。
我的母亲刚刚才失去了结婚五十多年老伴。
我的母亲刚刚失去了结婚五十几年的老伴。
我的岳母呢，世田的妈妈呢，也因为身体的关系服药，结果药物医生给的这个剂量太重。
然后呢，牧师的岳母呢，世田的妈妈，因为呢佢身体状况，呢个食药食得好重。
结果呢，造成他的那种有个蛮严重的这个躁郁症。
然后呢，造成佢好严重的焦虑症。
躁郁症结果就是不停的讲话，不停的唠叨。
然后呢，焦郁症呢就系咧，佢不停的讲话，不停的去啰嗦。
我一大清早，因为我是住在素婷他家里。
因为呢，我先系住喺佢岳母屋企。
所以呢，我一大清早就回到我妈妈那边陪她一整天。
然后呢，一清早呢，佢就离开去到妈妈嘅屋企咧，陪佢一日。
我妈妈就一直在重复，一直在重复。他想要告诉我的事情。
然后呢，妈妈就会一直重复的想要讲给我听的事情。
一开始我还没有那种心能够静下来听他跟我诉说。
然后呢，一下子呢就能够静落心嚟听佢同我嘅诉说。
感谢神，有一天圣灵感动我。
我感谢神，有一日呢圣灵感动咗牧师。
这些经文提醒了我。
呢啲嘅经文提醒咗佢。
妈妈老了。
妈妈老了。
也失去了结婚五十多年的老伴。
亦系咧失去咗结婚五十几年嘅老伴。
他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他最喜爱的那个儿子。
然后唯一可以依靠嘅就系佢最喜欢嘅儿子。
所以我那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我就每天陪他听他讲话。
然后咧呢两个礼拜嘅时间咧，牧师咧就每日去陪佢听佢讲话。
到晚上我送他，让他上床睡觉之后，我就回到我的岳父岳母那里。
然后呢，到妈妈上床睡觉之后呢，就会翻到岳父岳母屋企。
就我才知道，这个家已经一整天已经是被因为我岳母他的病情弄得这是鸡犬不宁了。
然后呢，其实呢，后面先知道呢，经过一日呢。
我岳母一看到我就好像看到了希望，就拉着我。
然后呢，睇到牧师嘅时候呢，就会睇到希望，就捉住佢手。
又拉着我到客厅里一谈一讲，又是两个多小时。
然后呢，捉住佢手一讲咧，就要讲两个钟头。
清早起来。
然后清早起嚟呢，
他就敲我们的房门。
佢就会敲佢嘅房门。
志华，你起来没？
佢问咧，志华，你起身未啊？
他睡不好，
因为睡得不好，
所以一大清早四五点我就跑起来陪他。
然后一清早四五点呢就起来呢就会陪他。
我听他们讲，
去听他讲，
听他们一直说，
听他一直这么讲。
后来我发现一件事，
后面呢发现了一件事，
我的安慰的话是没有用的。
然后我的安慰的话是没用的，
帮不了他们什么忙，
帮不到他什么忙。
我发觉我把我手按在他们的身上的时候，我搂着我妈妈的肩膀在祷告的时候， 我用 我握住我岳母的手为他祷告的时候，
我在他捉住他老婆的手来为他祷告的时候，
那是他们最喜乐的日子，
就是他最喜乐的日子。
妈妈，我的母亲本来心里带着忧愁，
母亲呢是本应心里面很忧愁，
但我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
牧师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
虽然眼中带着泪水，
虽然眼中带着泪水，
但祷告完之后好像得了释放。
那么呢，祷告完之后得到释放。
当我的岳母在一直在焦虑的时候，
当老婆一直焦虑的时候，
我握着他的手为他大声呼求的时候，
将他捉住他手大声呼求的时候，
祷告完我看到我岳母脸上带满了泪水，但是他是喜乐的。
然后呢，打开眼睛看到呢，他祷告之后呢，虽然眼中带着泪水，但是心里面是喜乐的。
我终于发现，
他终于发现，
我为他们准备再好的礼物，
我为他准备最好的礼物，
买再好的东西，
或者买最好的东西，
都比不上一个儿子女儿为妈妈的祝福祷告。
然后呢，都比不上一个儿子或者儿女为他妈妈带着祝福的祷告。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替你的母亲祷告过，
你有没有为你的母亲祷告过呢？
今天你可以这么做，
你今天可以这么做，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你可以为他按手祷告，
你可以为他同他按手祷告。
还记得几个礼拜前我跟大家所说的，提醒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尊的祭司。
有几个礼拜前，牧师同你讲过嘅，我哋每一位都系君尊嘅祭司。
你知道祭司的工作就是为神的子民来代求、来代告、代祷。
君尊嘅祭司嘅责任就系要为佢子民嚟代求、代祷，
为他们祝福，
为佢哋祝福。
所以我们也可以，每一个做儿女的都可以为我们的母亲按手祷告。
我哋每一个做儿女嘅都可以为我哋嘅母亲嚟按。
这是神赐给你跟我每一个人那种属天的那种能力跟权柄。
这个就是神所赐给我们属天的能力和可以做的。
刚刚提到我们做男士的，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做男士，特别是做丈夫的，我们身边有另外一个很非凡的女人。
那么男士们，尤其是做丈夫的，你旁边的一个非凡的女人，
就是我们的妻子。
就是我们的妻子。
那男人结了婚是多了一个家，
男人结了婚是多了一个家，
对不起我 说错了，男人结婚之后是多了一个家人。
然后呢，男人结婚是多了一个家人。
那女人结婚之后呢，是换了一个家。
那女人结了婚之后呢，是换了一个家。
所以呢，当一个女人嫁到一个陌生的家庭里的时候，
当一个女人嫁到一个陌生的家庭里面，
她面对的都是陌生的人，
她面对的都是陌生的人，
她的妯娌，
他的族女，
丈夫的兄弟姐妹，
丈夫的兄弟姐妹，
公公婆婆，
公公婆婆。
在中国人的我们的传统习惯里面，都是需要媳妇儿去适应。
然后呢，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都是需要一个媳妇去适应。
很少说这个婆家呢，想去也会去适应这个嫁过门的媳妇儿。
虽然话婆家的人呢，都会试住去适应呢个嫁入嚟嘅媳妇。
想想我们结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了。
有啲结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啦。
我们做丈夫的，
做丈夫嘅，
有多少次我们是在帮助我们的太太？
有几多次你做丈夫嘅系去帮助你嘅太太？
当我们自己的家人对我们的媳妇儿、对我们的妻子有任何的不满意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是躲避，我们还是就是远离，我们还是不理，还是火上加油呢？
我哋当呢个我哋嘅家人对我哋嘅太太有唔满意嘅时候，我哋系抱住嘅态度系躲避，或者系唔满意，或者系火上加油，定系点样去帮忙呢？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圣经里边有咁讲，
做一个丈夫的，
做丈夫嘅，
我们要爱我们的妻子，
我哋要爱我哋嘅妻子，
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就好似基督爱教会一样，
为教会舍命，
为教会舍命。
他这样做是要借着他的话，
他咁样做咧就系藉住佢嘅话，
用水来洗净教会，
用水嚟洁净教会，
使他荣美，
使佢荣美，
圣洁，
圣洁，
没有瑕疵，
有瑕疵，
没有任何的污点和皱纹，
没有任何污点同埋皱纹。
为的是什么呢？
为咗啲咩咧？
为的是献给我，
为咗系好献俾我。
是献给自己，也是献给神。
系献俾自己，亦献俾神。
还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的誓言吗？
你记唔记得你结婚时候嘅誓言啊？
坦白讲，我跟素婷是在法院公证结婚的。
牧师咧同师母咧系喺法庭嚟公证结婚嘅。
每次我看到我自己的结婚的录像带，我自己都可笑。
然后见到咧，你结婚嘅录像咧，就觉得有啲好笑。
因为那个法官是用英文来证婚。
因为法官系用英文嚟证婚。
偏偏我英文那时候又不是很好。
偏偏咧嗰时英文又唔系咁好。
所以他念的誓言。
因为佢读嘅誓言。
他说呢 from this day forward,
from this day forward,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
for richer, for poor,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in sickness and in health,
and love, and to love and to cherish,
to love and to cherish,
until we parted by death,
until we are parted by death.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一句都听不懂，
记得咩？牧师咧一句都听唔懂，
所以我就跟着法官就囫囵吞枣就念过去了。
然后跟住法官咧囫囵吞枣就随便咁样读过去啦。
后来才知道他的中文意思是这么说的。
然后后尾咧先知道嘅中文意思系咁讲嘅。
从今日起，
从今日开始，
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
无论系顺境或者系逆境，
富裕或贫穷，
富裕或者贫穷，
健康或疾病，
健康或者疾病，
快乐或忧愁，
快乐或者忧愁，
我将永远爱着你。
我会永远嘅爱住你，
珍惜你，
珍惜你，
对你忠实，
对你忠实，
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还记得我们对我们妻子的誓言吗？
你记唔记得你对你妻子嘅誓言吗？
永远的疼爱着她，珍惜着她，
系永远嘅宠爱佢，永远嘅去爱佢。
她因为爱你，所以愿意嫁进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嗱，佢因为爱你，嫁入一个陌生嘅环境里边。
她要照顾你，她还要忍受。他还要适应这一个全新的家庭。
然后咧，一方面要照顾你，要忍受，你要怎样去同一个家庭里边去适应。
他可能这一辈子都没有对他的父母亲或者他兄弟姐妹这么好过。
他可能一辈子都冇对佢自己嘅父母亲或者兄弟姐妹咁好。
可是多少时候他必须忍气吞声，暗夜哭泣。
或者咧，有好多时候佢需要忍气吞声，或者系喺暗里边嚟哭泣。
我想请我们在座所有做丈夫的。
我请在座每一位做丈夫嘅。
你现在可以转身看看你可爱的妻子。我是说真的，你可以转身看一下
了。
真的看一看。
啊，
就在母亲节今天，你仔细的看一看。
尤其是今天是母亲节，你仔细去看
一下。你是否发现你妻子脸上的笑容减少了？
你有没有发现你妻子的笑容有没有减少？
你妻子脸上的皱纹好像增加了。
你妻子的脸上的皱纹可能是增加了。
以弗所书里面教导我们丈夫要怎么做。
以弗所书怎么教导我们做丈夫的应该怎么做呢？
他说我们要为妻子舍命。
我们要为妻子舍命。
把我们全然全身的献给他。
要全然全身的献给他。
愿意为他牺牲。
愿意为他牺牲。
愿意为做老婆想要做但是我不愿意做的事。
愿意咧，老婆咧想我就去做，但系咧我自己唔愿意去做嘅事。
事实上，圣经里的舍己很简单。
然后圣经里边所讲嘅好简单。
什么叫做舍己？
点样叫舍己呢？
耶稣舍己，对不对？
耶稣舍己。
耶稣谦卑舍己，因为他顺服了天父的旨意。
因为耶稣顺服呢个天父嘅旨意。
那丈夫怎么舍己呢？
点样去舍己呢？
做丈夫的，你们说说看，做丈夫的怎么舍己？
做丈夫点样去舍己？
顺服太太的旨意，
系顺服太太的旨意。
对，就是这么做。
就系咁做。
这样做之后呢，就能够使她柔美。
那咁样做之后咧，会使到佢柔美。
使她恢复那美丽的青春的样式。
或者使到佢可以回复佢青春美丽嘅。
使她圣洁。
使到佢圣洁。
她就不再生气，不再发怒了。
就会唔会发怒或者咧生气？
他就没有瑕疵。
就会成为无瑕疵。
想一想，我们跟我们妻子的关系，什么时候在你眼中他是毫无瑕疵的？
你有没有想一想，你同你太太的关系在什么时刻是会毫无瑕疵？
记不记得你在追他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你追他的时候？
对，情人眼里出西施，什么意思？
情人眼里出西施是什么意思呢？
还记得婚前的时候他是完美无瑕疵的。
系婚前嘅时候觉得佢完美。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结婚的第二天他什么问题都来了。
结婚第二天他什么问题都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为他舍己。
所
顺服他的意思，顺从他的意思，
顺从顺服他的意思，
好叫他能够荣美圣洁，没有瑕疵，
好叫他荣美能够圣洁，无瑕疵，
他就没有污点，也没有皱纹了，
无污点也无皱纹。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太太脸上的皱纹是怎么来的？
你知不知道有时候你太太脸上的皱纹是怎么来的？
很多都是我们把它气出来的。
有很多时候呢，都是丈夫将它气出来的。
我环顾一下在座很多姊妹脸上带着笑容。
你看到呢，这个很多姊妹脸上带着笑容。
我相信你们很同意这句话。
我相信你们很多很同意这句话。
我在座也这时候也勉励在座的许许多多做丈夫做先生的。
勉励在座好多做先生做丈夫的。
常常跟太太说笑话嘛。
有时时同太太嚟讲一讲笑话。
你最近什么时候让她开怀大笑过吗？
你有冇咩时候让你太太开怀大笑过呢？
我们做男士吸引人的一个特质，一个风度之一就是幽默感。
然后男士怎样吸引其他人的一个其中的一个风度或者是特质呢，就是幽默感。
我们可以跟同事有说有笑。
我有时候可以跟同事有说有笑。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无法跟我们太太说说笑笑。
有时候呢就没办法跟太太有说有笑。
我们却很少能够取悦我们的妻子。
有很多时候很难去取悦我们的太太。
给大家一个建议。
给大家个建议，
小小的提醒，
时时的提醒，
为他的荣美，
为了他的荣美，
为他的圣洁，
为了他的圣洁，
为他毫无瑕疵，
为了他毫无瑕疵，
为他脸上光滑无皱纹，
为了他的光滑无皱纹。
我想多说些笑话给他听吧，
我们多讲些笑话给他听，
好让他脸上的笑容不会消失，
能好让他的面上的笑容不会消失。
我想除了要珍惜他，使他生活愉快之外，
除了呢使到佢生活愉快之外，
另一个做丈夫的也是要来敬重我们的妻子。
你做丈夫嘅要敬重你嘅妻子。
所以彼得前书里面说，
彼得前书咁讲，
你们做丈夫的，
你做丈夫嘅
也要按情理妻子同住。
你要按情理同妻子同住，
因为他比你软弱，
因为佢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
所以要敬重他，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拦阻，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拦。
好，这是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做丈夫做弟兄的一个教导。
这个呢是神给我们每一个做丈夫这个教导。
尤其是做丈夫的，你有时候经常会说，为什么我的祷告上帝好像没有垂听呢？这里面也许这个经文也许点出了一个问题。经文里面说要我们敬重妻子，
所以我们要敬重妻子，
就是不要惹他生气，
不要惹他生气。
我们宁可先向他道歉，
我宁可先同他道歉，
说声对不起，
说声对不起，
请求原谅，
请求原谅，
这是神所喜悦的，
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我们先跟我们的妻子认错之后，
先跟我们的太太认错之后，
我们跟我们妻子间的关系和好了，
同妻子的关系和好了，
那我们跟上帝之间就没有拦阻了，
然后呢你同神的之间就没有拦阻了，
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没有拦阻了，
我们的祷告呢就是没有拦阻了。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跟妻子吵架之后，礼拜天来教会的时候非常无力。
有时候呢，同太太嗌交之后呢，你礼拜日咧嚟教会咧，就觉得非常之无力。
我想，我们如果有时候真的觉得礼拜天早上真的好像来教会无力的时候，是不是你跟你妻子这个礼拜吵过架了，或者是有什么疙瘩还没处理好的？
有时候你教会觉得无力的时候，你回想一下，过去一个礼拜系咪同你太太有嗌过交啦，或者有冇和好啦？
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里面说，
哥罗西书三章十九节，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她。
你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不可苦待她。
今天再多的礼物，
今日再多的礼物，
也比不上你真心诚意的跟他说声我爱你。
你比不上你真心诚意的跟他说一声我爱你。
再好的礼物也比不上你举起你公义的手，圣洁的手，为他按手祝福。
然后再好的礼物也比不上你每一日按手的你公义的手来去祝福祈祷。
有一段我在一本书上写了一段话，我非常喜欢。
有一本书写的一段话，牧师非常之喜欢。
他说呢，当你真心为你的妻子来祈祷的时候，
当你好真心的为你妻子祈祷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心是向着神，也是向着你的妻子的。
你的心是向着神，也是向着你妻子的。
你会发现你是多么的疼爱他。
你是会觉得你几咁样爱佢咧？
当你愿意在永生的真神面前谦卑祷告的时候，
当你愿意在永生的神谦卑祷告的时候，
当你为你的妻子求神多多大大赐福的时候，
你求神你多多赐福你的妻子的时候，
你对你妻子的爱已经超过世上所有的爱了。
你对妻子的爱是超过所有其他世上的爱。
所以当我们做丈夫愿意为妻子来祝福祈祷的时候，
当做丈夫的愿意为妻子来祝福祈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神所赐给我们这位生命的伴侣他是多么的宝贝，
就会经历到你有神所赐给我们一个终身的伴侣是多么的宝贵。
那我们做丈夫的你就可以真心的全身全人的委身于他了，
然后就可以这个做丈夫的全身真心的去委身于他。
我跟师母每天早上的一个例行的公事，
那牧师和师母一个例行的公事，
就是我们彼此按手祷告，
就会彼此在早上的时候对对方按手祷告。
先跟弟兄说一声，
先跟大家讲一声，
你在为妻子按手祷告时绝对不是说主啊求你改变他，
那你为妻子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求你改变他，
是要求主赐福祝福他，
然后求主来祝福他，
你要做的就是祝福而已。
你是所做的就是要祝福的。
那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你们说。
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怎么讲？
从现在起。
从现在开始。
啊，对不起，我愿男人无怨恨。
我愿男人无怨恨。
无争论。
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的祷告。
做丈夫的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那做丈夫的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的祷告。
我想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在母亲节这一天，
母亲节这一天，
我们来请所有做丈夫的，
我们所请所有做丈夫的，
举起你的手，
举起你的手，
为你的妻子祝福祷告，
为你的妻子祝福祷告。
好，我们来低头祷告，
为大家祷告。
如果你的妻子坐在你身边的，
如果妻子是坐在你旁边的，
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放在他的头上为他祝福祷告。
举起你的手放在他的头上为他祷告。
也许你以前没有做过这件事，
可能你以前从来没这样做过，
今天可以是一个开始，
今天可以这样开始。
好吧，如果你太太在旁边你没有坐在他身边的，你过来坐在他旁边为他按手祷告。
如果你太太不是坐在旁边的，你坐在旁边你可以举手来为他祷告，按手祷告。
我给你们15秒的时间，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祝福来赐福你的妻子。
我们给你15秒的时间，是为你为你的妻子来祝福，然后他来感谢和祷告。
阿们的父神，我们这是感恩，
我们的父神是感恩，
感谢赞美你，你与我们同在，
感谢赞美你，你与我们同在，
是你的恩典领导我们，
是你的恩典领导我们，
让我们在这边来领受你的祝福，
在这里领受你的祝福，
今天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家庭，
今天继续恩待教会里面每一个家庭，
每一位母亲，
每一位母亲，
求你赐恩赐福给他们，
求你赐恩赐福给他们，
也把在座的所有弟兄所有丈夫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为了在座的弟兄丈夫献上我们的祷告，
让我们知道如何来疼爱我们的妻子，
让我们知道怎样去疼爱我们的妻子，
来珍惜她，
来珍惜她，
为她对这个家所献上所摆上的来感恩，
为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阿们。